朋友，请大家翻开圣经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三处哈。我们先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们今天所读经文有三处，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们大家找到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齐声朗读。
大家翻到之后，是大家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下一处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第二处所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们还是找到以后呢，一起来齐声朗读。
大家找到之后是一起来读。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或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平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你们从前与你
神
的
人，如今却在基督里，
靠
着
他
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最后要读的一节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整个第一章。
我们最后所读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
我们一起打开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
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的尼希米记第一章。
好，我们大家呢还是一起来朗读。
我们一起来读
尼希米记第一章。
尼希米记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神的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吉
同着
几个人从犹太
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太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几直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可敬畏的神，
他
向
你
守
你诫命的人，明
的人
守
约施恩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肯承受
以
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
我
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
你
仆人摩西的话，说我们若犯
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遵行我的命令，
你们被赶
散的
人
虽
在
天涯，
我
也必
从
那
里
将
他
们
召
回回
来，带到
我
所选择立为
我
名
的
居
所。
这都
是
你的仆人，
你的
百姓，你
的百姓，
就
是
你
用
大
力用大能
的
手所救赎的。主
啊，
求
你
侧耳听
你
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王的举证的。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李传道来正道。
下面我们请李传道来正道。
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宣教与我。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宣教与我。
上个星期呢，梁牧师同我哋分享咗有关传福音嘅信息。
上个星期梁牧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了有关传福音的信息。
今个星期呢，我哋要进一步讲到宣教啦。
那这一个星期，我们就进一步要说到宣教。
有啲弟兄姊妹呢，佢哋啱啱听到宣教或者差传呢啲嘅名词嘅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刚听到宣教或是差传的这些名词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疑问啊，
都会有一个疑问
啊，究竟宣教差传同传福音有咩分别呢？
究竟宣教差传和传福音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宣教亦都系传福音嘅工作嘅一种。
其实宣教也是传福音的一种工作的一种。
不过呢，一般嚟讲，宣教都系指喺向自己所在嘅地区或者自己所属嘅群体以外嚟到传福音。
但宣教一般都是指所在人的所在的地区或是所在人的群体之外来传达福音。
有时候呢可以是叫做本土的宣教，
有时候可以说是本土的宣教，
即是不是次次都要去到外国的，
不是说次次都要去到外国的。
就好像呢，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呢都会定期参加中信举办的 Walker Walker 的短宣。
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定期参加 Waga Waga 的短宣的队。
咁呢 Waga 就同 Canberra 都有一段嘅距离啦。
那 Waga 跟坎培拉也有一段的距离。
咁呢啲弟兄姊妹呢，佢哋唔係同自己嘅亲友邻居嚟到传福音，而係去到一个比较远嘅地方。
那这些弟兄姐妹并不是说和他自己的亲友或邻居来传教，而是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区。
咁呢一个呢就叫做本土嘅宣教。
那这就叫做本土的宣教。
咁有时候当然亦都可以去到海外啦。
那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去到海外。
譬如我哋知道有时候有啲嘅宣教时候，佢哋会去菲律宾啦，去其他嘅地方嚟到宣教。
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宣教士会去到菲律宾或其他的地区来宣教。
咁有时候呢，宣教嘅对象呢会系同我哋同一个种族嘅人。
那有时候宣教的对象可能是和我们同一个种族的人。
我哋中信嘅事工呢，一般都系向翻中国人嚟到传福音嘅。
那中信的事工一般都是向中国人来传道。
有时候呢，亦都可以同其他嘅族裔嚟到传福音嘅。
有时候也可以和其他的族裔来一起传教。
咁有一啲嘅中国人嘅弟兄姊妹，佢哋会同啲回教徒喺菲律宾嘅回教徒嚟到传福音。咁呢一个呢都系嘅系宣教。
那就好像是中国人向一些菲律宾的回教徒来传教，这种也是一种宣教。
所以呢，宣教比起我哋同亲友嚟到传福音呢，系多咗一种嘅挑战嘅。
所以宣教比我们传福音是多了一种挑战。
因为呢宣教嘅对象呢系我哋唔熟悉嘅人。
因为宣教的对象是我们不熟悉的人，
有时候甚至同我哋系唔同嘅文化背景嘅，
有时候甚至是和我们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
所以喺宣教嘅传福音过程里边咧，系要克服更加多嘅困难嘅。
所以在宣教的过程中是要克服更加多的困难的。
咁既然有呢啲嘅困难吓，咁点解我哋仲要去宣教呢？
那既然有这些困难，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宣教呢？
有时候我哋都会问，点解我哋唔专注做翻好我哋本地嘅福音工作呢？
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是专注于做好我们自己本地的福音工作呢？
甚至乎我哋话不如我哋等全 Canberra 都信晒先至再出去啦。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说，不如等到全坎培拉的人都信了，我们才出去工作吧。
啊、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宣教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遥远、啊。
宣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遥远。
啊、是一些、啊、很属灵的人才出去做的事。
是一些很属灵的人才出去做的事情。
是出面很远的事。
是外面很远的事。
但事实上圣经教导我们宣教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关系的。
宣教其实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去、啊、在圣经里面去学习。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圣经当中去学习。啊、
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宣教，
为什么我们要宣教，
还有、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回应。
同时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回应。
首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
所以首先在我们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当中，
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宣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宣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这一段经文呢被称为大使命，
这一段经文被称为大使命，
是主耶稣他复活之后给门徒的吩咐。
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吩咐。
啊、主耶稣同他的门徒说，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一句经文所用的呢是命令式的语法来的。
这一句经文是用的是命令式的语法。
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一个命令。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命令、
啊、所以大使命呢不是一个邀请来的。
所以大使命不是一个邀请、
啊、你喜欢做又得，不喜欢做又得，
是你喜欢做也行，不喜欢做也可以、
啊、这个是一个命令，
这是一个命令。
而这里呢你们呢是指所有跟随耶稣的人，
而这里的你们是指所有跟随耶稣的人、
啊、并不是只是做领袖做牧者做宣教士的，
并不是说只是做领袖做、只是做宣教士的、
啊、这里万民很明显是包括所有的种族的人。
这万民当然是指包括所有种族的人、
啊、不是只是指犹太人，
不是单单指犹太人、
啊、也都不是单单指中国人，
也不单单指中国人、
啊、这里主耶稣并没有说，
这里耶稣并没有说、
啊、你们要去使亲朋戚友作我的门徒，
并没有说你们要去使亲朋戚友成为我的门徒、
啊、耶稣不是说只是满足于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朋戚友，
并不是说只传福音只是限于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
啊、我们要传给远方的人，
我们要传给远方的人，
要传给那些我们甚至是不认识的人，
要传给那些我们甚至是不认识的人、
啊、这个经文被称为大使命、啊，
这个经文被称为大使命、
啊、英文就是 Great Commission，
这英文就是 Great Commission，
但有时候呢也都被人称为 Great Omission，
有时候也会被别人说为是 Great Omission、
啊、即是呢是、啊、经常去忽略的，
经常会被忽略的、
啊、因为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信徒呢完全忽略了这个的命令、啊，
因为有的教会有的信徒是完全忽略了这个命令、
啊、常常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整天的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啊、我们自己呢、啊、还有什么是不足够的，
想一下自己还有哪些是不足够的、
啊、只是挂着养肥自己，
只是顾着把自己养胖、
啊、就不记得了外面的需要，
就忘记了外面的需要、
啊、所以呢我很感恩、啊、
所以我很感恩，
因为呢我们教会呢有这个支持宣教的传统、啊、
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支持宣教的传统、
啊、我们有一些的、啊、宣教的伙伴，
我们有一些宣教的伙伴、
啊、我们呢、长期来到支持的，
是我们长期在支持的、
啊、这个是很好的事，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去做的，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要做的事。
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远方 physically 我们要去到远方来到宣教，
并不是说我们人本身要一定去到远方来宣教，
但我们在后方呢我们都可以透过祈祷透过奉献来到支持宣教的工作，
但是在后方我们依然可以是通过祈祷和、奉献来支持这些宣教。
有时候呢我就问弟兄姊妹、啊、
那有时候我就会问弟兄姐妹、
啊、为什么你好像不关心、这个宣教的工作呢，
你又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关心这宣教的工作呢？
咁有啲人就会话：吓，我冇感动。
有些人就会说：哦，我没有感动。
咁冇錯，要去到宣教工場去工作，要奉獻時間去到嗰度咧，係需要有從神而嚟嘅感動。
那的確是沒有錯，去到人本身要去到宣教的工場，然後抽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這的確是需要聖靈的感動。
但係咧喺關心宣教嘅工作，為佢哋代禱咧，呢啲唔係要特別嘅感動先至去做嘅。
但是关心宣教的工作，为他们代祷，这种并不是需要特别的圣灵感动才能做的。
啊，因为这个是主的命令，不是我们有没有感动的问题。
这是主的命令，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感动的问题。
啊，就好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就好像圣经当中教导我们，
啊，叫我们不可以说大话，我们各人要与邻舍说实话。
就好像说我们不能说谎话，我们不要和邻舍说实话。
吓，咁呢个命令嚟嘅，
这是个命令。
吓，我哋唔可以话我冇感动啊，我想讲大话，我都系冇感动去讲真话。
不能说哦，因为我没有感动，所以我决定撒谎，因为我没有那个感动说真话。
吓，唔可以噶，
是不可以的。
吓，同样咧，我哋去关心支持宣教，都系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嘅责任。
同时，我们关心支持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尽的责任。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
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
他们好像觉得很迷茫一样，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很迷茫一样，
然后就说啊，我想知道神的心意，我就可以跟着去做了，
就很想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去做了。
但我们人又很奇怪的，
但是人又很奇怪的，
有些明明是神的心意，明明是神的命令，我们又不去做的。
但是有些明明是神的心意，明明是神的命令，但我们就却不会去做的。
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当这个宣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当这是神的命令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着去做，
我们就要跟着去做。
而第二方面，我们应该支持宣教的原因，
而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支持宣教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宣教所结的果子，
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宣教所结的果子。
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圣经里面这样讲，
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我们曾经都是不信主的人，
我们曾经都是不信主的人，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同基督无关，
我们和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
是在以色列人的国民以外，
在那个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是没有神的。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认识了福音，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了福音，
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听，
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听，
我们这些本来远离神的人，
我们这些本来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是在中国或者香港的地方信主的，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在中国或者是香港地区信神的。
我们如果看回基督教在传来中国的历史的里面，
如果我们看回去就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我们知道呢，这一件事是很多的宣教士的努力的成果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很多宣教士努力的结果。
即使我们可能是在澳洲来到才认识神的，
即使我们是来到澳洲才认识神的，
也都是有其他的信徒他们传福音给我们听，
也是因为有其他的信徒传福音给我们听。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认识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认识神，
直接间接都是宣教的成果来的，
直接间接都是宣教的成果。
假如当年不是有宣教士他们愿意离乡背井的来到中国来到传福音，
如果当年不是那些宣教士愿意离乡背井的去到中国来宣教，
可能我们现在整个的民族都是还没认识神，
可能我中国整个民族现在也没有认识神。
有时候呢，我们信主年日久了，
有时候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
啊、我們記性不是那麼好了，
記性不是那麼好了、啊、
我們就不記得了我們未信神的時候那個光景是怎樣，
我們就忘記了我們未信神那個時候的光景是怎麼樣的、
啊、我們就不會體會到底認識福音是有多寶貴，
我們就體會不到認識福音是如何的寶貴、
啊、但是這段經文提醒我們，
但是這一段經文提醒我們、
啊、不要忘本，
不要忘本，
我们自己都是宣教所结的果子，
我们自己也是宣教所结的果子，
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
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我们今天就没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喜乐、
啊、所以我们都要去支持宣教，
所以我们都要支持宣教，
那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支持宣教的事工呢？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去支持宣教的事工呢？
我们今天读到有关尼希米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所读到尼希米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尼希米是一个在被掳的时代的犹太人，
尼希米是一个在被掳时代的犹太人，
他是在波斯的地方去做高官的，
他是在波斯的这个地方在做高官的、
啊、我们刚才读到一章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讲了，
我们刚刚读到、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一章十一节就已经说到了、
啊、他说我是做、王的酒政的，
我是做王酒政的、
啊、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在、王饮宴的时候呢递酒给他的那个人，
他就是在王、饮宴的时候递酒杯给王的那个人、
啊、就是王很信任的，
就是王很信任的。
而尼希米记呢整卷书呢就记载了尼希米他怎样带领以色列人，
而尼希米记整章就是记述了他怎样带领以色列人，
我们重归故土兴建城墙，
带他们重归故土兴建城墙，
重新去建立犹太人的群体，
重新去建立犹太人的群体。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尼希米其实都是一个宣教士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希米其实也是一个宣教士、
啊、他本来呢在波斯王宫做得好地地的，
他原来是在波斯王宫做得好好的、
啊、但是呢因为他的感动呢愿意回去耶路撒冷，
但是因为他的感动愿意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啊、而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呢就记载了他这一切行动的缘由，
而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就记述了他这一切行动的缘由、
啊、在一章第二节里面讲，
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了、
啊、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弟兄哈拿尼，
他那时有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
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啊、我就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我就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啊、这个尼希米呢他虽然自己贵为高官，
这个尼希米自己虽然贵为高官，
但呢他没有因为自己过得很安乐、啊、就忘记了自己同胞的困难和需要，
他没有因为自己过得很安逸就忘记自己同胞的需要、
啊，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尼希米他知道有同乡来到的时候，
经文记载就是当尼希米知道有同乡来到的时候、
啊、他主动的去找他们，
他是主动的去找他们、
啊、他问他们、啊、这同胞的情况是怎样、啊、
问他们同胞的情况是怎样的、
啊、他不是说等到有些同乡来、啊、求他了、啊、求他帮助的时候才被他们打动的，
并不是说那些同乡来找他的时候他才被他们打动的、
啊，他呢是主动的去关心他们的需要，
他是主动的去关心他们的需要。
有时候呢我们对宣教的事工呢的态度都很被动的，
有时候我们对宣教的、态度是很被动的、
啊、当有人去宣传啦、啊、跟我们去呼吁下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留意到，
是当有人跟我们宣传、啊、或呼吁的时候我们才会留意到、
啊、我们比较少呢会自己主动的去关心，
我们比较少会自己主动的去关心，
但是尼希米的心态呢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主动的关心是很宝贵的，
但是尼希米的态度是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主动的关心是很重要，
而这个自发性呢是从他对同胞的爱而来的，
这个自发性是他对同胞的爱而引发而来的、
啊、特别当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听到他的同胞有多惨的时候，
尤其是当尼西米听到他的同胞有多惨的时候，
第四节里面讲，
第四节说，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我哋想象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呢个大男人嚟噶，
呢个是这是一个大男人，
系位高权重噶，
是位高权重的，
佢竟然会因为佢嘅同胞嘅苦难而哭泣，仲要几日。
他竟然会为他同胞的苦难而哭泣，甚至是几日。
我哋睇到佢真系好关心佢哋。
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关心他们，
而且佢呢个嘅关心咧，唔系净系嗰片刻嗰一阵间嘅。
而这种关心也不是片刻，是一会而已。
甚至唔系净系嗰几日，
并不是那几日。
第一章一节讲到咧，佢收到消息咧系基斯流月。
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说到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是基斯流月，
系即系相当于咧大概11、12月嘅时间，
也就是相当于11、12月的时候。
然后咧，如果我哋翻去第二章第一节咧，
然后我们去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呢，
当时咧就讲到，甚至直到呢个尼斯月吓，即系3、4月嘅时候咧，佢仲系面带愁容嘅。
是说到在尼散月，也就是第二年的第三、第四个月，他依然是面带愁容。
所以中间咧有成4个月嘅时间。
所以中间竟然是有4个月的时间。
尼希米咧，佢仍然系好挂心自己嘅同胞。
尼希米依然是很挂心自己的同胞，
仍然咧系有住嗰一份嘅感动，
依然是有那一份感动。
有时候咧，我哋而家嘅人咧真系好善忘。
我们现在人真的是很善忘。
特别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尤其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我们收到太多的讯息了，
我们收到太多的讯息。
如果你试一下找一天你不用上班坐在家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找一天你不用上班就待在家，
你一定会收到起码2、3个的募捐电话，
你一定会收到2到3个的募捐电话。
我在家办公，所以我很清楚，
因为我是在家办公，所以我很清楚。
一日都有人话俾你听咧，佢有需要。
每天都有人告诉你是他有需要。
又或者你打开电视咧，经常都会见到呢啲嘅广告。
你打开电视也经常会听到这些广告。
你打开电脑咧，又会有朋友 send 俾你嘅电邮。
那你打开电脑又有朋友寄给你的电邮。
好多好多人咧都有需要。
那很多很多人都有需要。
慢慢咧，我哋嘅心会麻木。
慢慢的，我们的心会麻木。
即系见到个个都系咁噶啦。
见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了，
所以不会再有感动了，
所以不再会有感动了，
甚至乎有时受到感动呢只是一阵间嘅啫，
甚至于是有时候受到感动也是一瞬间而已。
我记得呢，当年我哋睇到电视里边四川地震嘅时候，
我记得当初我们看到四川地震的时候，
见到有几惨咧，大家都觉得好感动。
见到有多惨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很感动。
咁咧就好多人去捐钱啦，去帮手啦。
有很多人都去捐钱啊，或者是去帮忙。
但系过咗一阵间咧，大家好似慢慢咧又放低咗呢件事。
但是过了一阵，大家好像慢慢的又放下了这件事。
其实嗰个事件嘅影响仲未过去。
其实那个事件的影响还没有过去。
但我哋嘅心咧已经冷却咗。
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冷却了。
但假如我哋要有效嘅去支持一个事工嘅话，
但是如果我们要有效的去支持一个事工的话，
就唔能够靠嗰一时间嘅感动，
我们就不能光靠那一瞬间的感动。
如果我哋净系靠感动嘅话，
如果我们只是靠感动的话，
可能呢一阵咧就对宣教事工 A 有感动，
可能这一下就是对宣教事工 A 有感动，
奉献一下，祷告一下。
就奉献一下，祷告一下。
跟住过2个月咧，冇咗呢个感动啦。
然后过了2个月呢，又没有这种感动了。
又对第二个可能有感动喎。
可能又对第二个有感动了。
咁我哋就唔能够持久嘅去俾佢哋有支持。
那我们就不能持久的对他们有支持。
呢句亦都系点解呢？我哋教会要选定几个嘅宣教嘅伙伴。
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什么要选定几个宣教伙伴的原因。
当然我们每一年都会 review 去做有需要的修订。
虽然我们每一年都会review， 就是去 回想一下我们所做一些修订。
但我们要尽量有计划的持续的去支持他们。
但是我们也是要有计划持续的去支持他们。
不是今年几个，出年有几个。
不是说今年这几个，明年又几个。
因为透过长期的合作，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事工的发展。
就是因为通过长期的合作，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事工的发展，
才可以去分享他们结的果子，
才可以去分享他们结的果子，
也都才能够更加明白他们的需要，
才能更加明白他们的需要。
而当我们去为他们祈祷的时候，
而当我们去为他们祈祷的时候，
也都不是呢今天听完这个讯息之后回去好感动祈一次这样，
不是说今天听完这个讯息非常感动回家祈祷一次，
我们要长期的为他们祷告，
而是长期的为他们祷告。
这样我们不单止可以经历去为他们祈求和那个的体会，
我们可以时常的去体会为他们祈求的那种。
同时呢，当我们长期的去为宣教伙伴祈祷，我们也都看到神怎样去回应我们的祈求。
当我们长期的为宣教伙伴去祈祷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神如何的答应我们的祈求。
我们也都能够去分享那个祈祷蒙应允那个的喜悦。
我们也能够去体会那种祈祷蒙应允的那种喜悦。
如果我们只是为他们祈祷一次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他们祈祷一次的话，
然后就不记得了他们了，
然后就忘记他们了，
我们很难会体会到这种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个祈祷蒙应允的喜乐，
我们就很难去体会那种祈祷蒙应允的那种喜悦。
而当我们看尼希米的时候，
而当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
他不单只是哭泣悲哀，
他不但是哭泣悲哀，
他也都有行动的，
还是有行动。
他第一个的行动就是祈祷，
他第一个行动就是祈祷。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就记载了他为同胞那个的祈祷，
在从第五到十一节都是记载了他为同胞而祈祷的那个行动。
我们看到呢，他很迫切很投入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很迫切很投入的。
第六节里面他这样说，
他第六节他这样说，
他跟神呼喊，
他跟神呼喊，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然后十一节他又说，
然后十一节说，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很着紧很想神去听他的祈祷的，
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是非常的紧张，非常于在意他对神的祈祷。
他不是说总之祈祷了，你听不听无所谓了，
不是说哎呀我已经祷告过了，听不听是你的事了。
有时候呢，我们受感动，想要去为一些宣教的对象祈祷。
有时候我们受感动，为一些宣教的对象而去祷告。
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的感动呢，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没动的，没行动的。
但是我们的感动可能只是停留在感而已，并没有动。
如果我们的感动不引发行动的话，
如果我们的感动没有引发行动的话，
其实都是没意思的，
其实也是没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祷告的时候为他的同胞求神怜悯，
我们看到尼希米在为祈祷的时候是求他的同胞被神怜悯，
他不单止呢是很迫切的祈祷，
他不但是很迫切的去祈祷，
并且呢我们留意到呢，他不是将自己和远方的同胞呢分开了的，
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把自己与远方的同胞分开，
好像我为他们祈祷，
好像是我为他们而祷告，
他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而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第六第七节，
我们看一下第六第七节，
尼希米他跟神说，
尼希米 对神说，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他将自己看为和他的同胞是一样的，
他把自己看成和他的同胞是一样的。
虽然呢他的而且确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虽然他的确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但他不当自己是局外人，
但他并不把自己当成局外人。
有时候呢，我们为其他人代祷呢，没有这种亲密感投入感的。
有时候我们为其他人代祷并没有这种亲密感投入感，
我们呢就祈祷的时候，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祈祷的时候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我哋冇代入去理解佢哋嘅处境。
我们并没有代入，是去理解他们的处境。
我哋冇尝试去体会佢哋嘅心情同埋需要。
我们没有尝试去体会他们的心情和需要。
所以呢，当我哋祈求嘅时候呢，就有一啲事不关己嘅感觉。
所以当我们去祈祷的时候，就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
亦都唔会有嗰种嘅迫切性喺里边，
也没有那种迫切性在那里。
但如果我哋尝试去代入佢哋嘅处境，
但是当我们愿意尝试去代入他们的场景，
我哋就更加体会佢哋嘅需要，
我们就能更加的体会他们的需要。
我记得咧，我刚信主嘅时候，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
咁咧教会咧就好着重宣教嘅事工嘅。
那教会就是很在意宣教的事工。
咁当时呢就鼓励我哋要为宣教事嚟到祈祷。
当时教会就鼓励我们去为宣教事而祈祷。
咁我都觉得有啲困难喎。
那我就觉得有一点困难。
我都唔识佢哋。
我也不认识他们。
好难为佢哋祈祷。
很难为他们祷告。
不过我又好听话嘅。
不过但是我又很听话。
咁牧师话咁样，咁我哋就返去试下啦。
那既然牧师说了要这样这样，那我也就回家试一试。
咁呢教会都会有一啲嘅宣教嘅事工嘅需要，咁拎住嗰张纸返去，咁照住祈啦。
那教会也有发一张纸，上面就列了就是宣教的需要，那我就拿了那张纸就回家祈祷。
咁呢当我发现下我去尝试咁样去做嘅时候，
那我就发现当我尝试去这样做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呢我係为一个喺菲律宾嘅宣教士祈祷嘅。
那我记得我当时是为菲律宾的一个宣教士而祈祷。
虽然我未见过佢，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
但系我喺祈祷里面我就去想象。
那我就在祈祷当中去想象。
假如我喺嗰度，我会有咩需要呢？
就想如果我在那里，那我会有什么需要呢？
我第一样就谂到菲律宾应该好热嘅。
那我就想到菲律宾那个地方应该很热。
可能咧呢个宣教士佢去到咧要好多呢个嘅身体嘅适应。
那去到那里可能身体上需要很多的适应。
我又谂到咧菲律宾可能卫生咧唔系几好。
然后又想到菲律宾好像卫生条件不是很好。
我特别咧要为到即系佢身体嘅健康我要祈祷啊。
那我就想到要为他的身体健康而祷告。
咁呢一个宣教士咧，当时佢又学紧语言，佢要学菲律宾当地嘅土话。
那这个宣教士又要去到菲律宾学习当地的土语。
我谂下自己学语言嘅时候几艰辛。
那我又想起自己学语言的时候有多艰辛。
我知道真系要求神咧，俾佢有智慧哦，有能力咧去记嗰啲好多嘅单词啦。
我就想到真的要求神给他智慧，让他可以有能力记住那么多的单词。
我发现呢当我学习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当我学习去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宣教士呢对我来讲不再是一个陌生遥远的人。
这个宣教士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个陌生遥远的人。
他的需要就好像是我体会到的需要一样。
他的需要就好像是我所能体会到的需要一样。
而透过这样的祈祷呢，
而透过这样的祈祷，
我又发觉呢好像我也都更加关心他的事了。
我也更加的关心他的事了。
经过了那次的祈祷之后，我发觉以后呢在教会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呢，我都很留意。
经过那次的祈祷之后，我就发现以后在教会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都会很在意。
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
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
我们要透过实践，
我们要透过实践，
我们才能够学习更多的去爱和关心，
我们才能够学习更多的去爱和更多的关心。
那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回应主给我们的命令呢？
那么在今日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命令呢？
容许我呢给大家两个的挑战。
容许我给大家两个挑战。
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星期为一个宣教伙伴祈祷。
我们每个星期为一个宣教伙伴祈祷。
一个星期只是一个，不是很多。
一个星期只是一个而已，不是很多。
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们总共教会今年有四个宣教的伙伴。
今年我们教会有四个宣教伙伴。
如果我们一个星期为一个祈祷，一个月呢我们就为他们每一个都可以祈祷一次了。
如果我们一个星期为一个祷告，那么一个月就正好是给四个都祷告了一遍。
咁咧，如果大家話啊，我唔知為佢哋祈乜嘢喎。
如果大家說我不知道為他們禱告什麼呀？
我哋咧知道喺我哋嘅程序表後邊咧，都會有一啲關於佢哋嘅禱告嘅需要。
那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程序表後面都會列下了，就是他們禱告的需要。
可以雖然唔係好詳盡，不過大家可以參考。
雖然不是很詳盡，但是大家可以參考。
我哋又話，可能我唔係好熟悉佢哋，唔係好知佢哋係做乜嘢嘅喎。
可能大家又会说，那我不是很熟悉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所以呢，我们都会由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已经做了。
那么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希望呢，可以每一个月的有一个星期，我们去介绍一个宣教伙伴。
那就是每个月有一个星期，我们去介绍我们的宣教伙伴。
讲下他们的事工。
说一下他们的事工，
讲下佢哋嘅需要，
说一下他们的需要，
以致大家知道咧可以点样去为佢哋祈祷，
以至于大家知道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
另外咧，当我哋收到呢啲宣教伙伴嘅消息嘅时候，
当我们收到这些宣教伙伴消息的时候，
如果系印刷品嘅，我哋会贴喺查房嘅壁报板。
如果是印刷品，我们会贴在查房的壁报板。
大家咧可以主动嘅去关心嘅。
大家可以主动的去关心。
如果我哋收到电邮嘅话咧，都会发俾大家。
如果收到电邮的话，也会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关心佢哋，
让大家可以关心他们。
呢个系第一个嘅挑战。
这是第一个挑战。
而第二方面咧，我哋可以奉献去支持宣教嘅基金。
而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奉献去支持那个宣教的基金。
我哋咧早几个月前咧已经同大家报告过啦。
在早几个月前，我们已经和大家报告过了。
我哋成立咗呢个宣教嘅基金咧，系希望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嘅奉献咧，系专门嘅去俾佢哋。
我们成立这个宣教基金是鼓励弟兄姐妹是可以把这个奉献是专门的留给他们。
过去呢，我们一直都有在金钱上面去支持他们。
在过去我们一直在金钱上面都有对他们有支持。
但是呢，都是在我们的常费里面拨出一部分我们去奉献。
但都是在我们的常费里面拨出一部分给他们。
我们觉得呢，可能这个呢就不能够给弟兄姐妹有更加直接的参与。
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可能不能让弟兄姐妹有一个直接的参与。
所以呢，我们成立这个宣教基金是希望给弟兄姐妹可以直接的参与在里面。
所以我们成立的这个宣教基金是可以让大家直接的参与。
另外，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
另外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天父本来不需要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天父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奉献。
他是万有之主，一切都是属于他。
他是万有之主，一切 都是他所有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奉献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奉献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态呢，是要超越那种他有需要我来供应这样的心态。
其实我们是心态上，我们是要超越那种他有需要我们来供应的那种心态。
就算我们不给，神都一定有方法给他。
就算我们不给，神也一定有方法去给他们。
但我们就会在他们那个果子里面就无份了。
但是我们却在他们所结的果子里面无份了。
所以奉献支持宣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幸来的。
所以奉献来支持宣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荣幸。
是神给我们这些坐在后方的信徒可以去参与宣教。
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些坐在后方的教徒有机会去支持宣教。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去回应。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去回应。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大家都很热心的去关心宣教的事工。
当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热心的去关心宣教的事工。
我们用祷告用奉献去支持。
我们用祷告用奉献去支持。
当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热切参与宣教事工的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热切的参与宣教事工的教会的时候，
我相信，
我很相信，
这个是神所喜悦，
这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唔单止俾我哋认识福音，
你因为你不但让我们能够认识福音，
你更加让我哋能够喺传福音嘅事工上面有份，
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事工上面有份。
虽然今日我哋唔一定能够去到远方去参与宣教，
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能够有机会去远方参与宣教。
但是神啊，你给我们在后方仍然能够透过祷告透过奉献去支持宣教的工作。
但是神啊，你让我们在后方依然能够通过祈祷和奉献的方式去支持宣教。
神啊，这个是何等荣耀的职分。
神啊，这是何等荣耀的职分。
求你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
求你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
叫我们去主动的关心宣教事工的需要，
让我们时时的主动去关心宣教的活动，
也都让我们在受感动之后有行动，
也让我们在感动之后有行动，
让我们能够持久的去为我们的宣教伙伴祈祷，
让我们能够持久的为我们的宣教伙伴而去祈祷，
并且奉献去支持他们的工作，
并且奉献去支持他们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下面请我们起立，一起唱诗第472首《大使命》。